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老板10000个放心的工作伙伴。然后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 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昌黎县法院副院长杨红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曝光河北邯郸大明县国宝大队长李红娜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人权日12月10号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实施制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迫害者名单包含了大量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中共官员和警员，其中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副院长杨红梅就在此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当中。杨红梅，女，1974年12月20号出生，河北省昌黎县人，现任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副院长。1997年杨红梅调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历任书记员、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庭长、少年法庭审判长，现任昌黎县法院副院长。杨红梅因卖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被中共评为所谓优秀法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法官等。2020年5月，昌黎县法院挂牌成立了秦皇岛市首个以法官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名为杨红梅法官工作室。在过去23年中，事实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所有被非法审判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中共千篇一律地使用刑法第300条之第一款，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法轮功学员判刑，但从来都不证明哪一条法律的实施被破坏了。而且即便根据中共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完全合法。中共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压根儿就没有法轮功，当然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认定哪个是邪教，哪个不是邪教。而且中共的法官都心知肚明，所有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基于法律，
因此法官必须对非法判刑及其后果承担责任。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杨红梅的主要罪行。杨红梅从2001年起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参与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30多人，给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在2019年1月30号被杨红梅等人判刑4年半。2021年8月6号在唐山市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潘英顺的妻子翟素萍当时被非法判刑4年零9个月，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8年至2019年期间，杨红梅所负责的刑事审判庭非法庭审判刑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魏启山在上诉期间被看守所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到监狱遭受迫害。杨红梅作为法官，执法犯法，必须对自己的所为负全部责任。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大名县是邯郸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大名县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持续不断。由于迫害情况被严密封锁，很多人遭受迫害的信息很难被得知。李红娜在2014年左右调到大名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担任大队长，她使用恶毒的手段对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造假构陷，高额敲诈勒索，直到把学员搞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才肯罢休。现将2014年以来李红娜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几件事揭露曝光。河北邯郸大名县和丰丰矿区两地公安警察合伙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童瑞清被非法关押在大名县万堤看守所。2021年11月，邯郸大名县警察到山东聊城市冠县鞋店乡，告知法轮功学员孙月琴等四人的家人，这四名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判刑，其中许明霞、张梅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孙月琴、张喜芳被非法判刑一年，然后强迫这四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在判决书上签字。大名县法轮功学员何文喜老人因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投递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被大名县公安局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判刑。邯郸市大名县法轮功学员程玉发被非法开除公职。山东冠县法轮功学员陈存荣、金秀平、袁改玲、孙凤霞于2014年3月19号在河北省大名县被大名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014年3月21号，国保大队长李红娜将四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邯郸市看守所。2014年12月8号，山东冠县法轮功学员徐增霞带着真相台历骑电动车到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附近乡镇，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劝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时，被大名县公安局营镇派出所绑架，被关押在大名县万堤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多次到大名县公安局要求无条件放人，国保大队长李红娜及相关人员拒不接见，也不放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入都柏林公园学练法轮功，民众谈体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元月2日是爱尔兰的公众假日，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都柏林市中心著名的圣斯蒂芬绿地公园集体练功。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周日都会在这里练功，同时向市民介绍法轮功。元月二日，当日的天气虽然很冷，但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学员们练功的身影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不少人驻足观看，也有人拍照，更有人来学练法轮功。有三个西方民众加入了这个行列，并随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功。练完功后，他们也谈了自己的体会。维多利亚是都柏林人，几个月前加入了公园里的练功。维多利亚说，我第一次来公园练功的时候，觉得法轮功是那么的平和，练功动作那么的柔美。所以他也随着法轮功学员开始练功，这几个月以来，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维多利亚表示，练功前他有时候会很忧郁，经常会为一些小事担心，他时常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担心下一个问题。练功后，他的心情变得开朗，开始积极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每天都蒸蒸日上，充满阳光。卢克和菲利普早早的就来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法轮功学员麦克告诉他们，指导学员修炼的著作是转法轮，并教给他们每套功法的动作，然后他俩随着学员们一起练功。两个小时的练功结束后，卢克和菲利普高兴地谈起了他们的体会。卢克自我介绍，他自己是都柏林人。他表示，以前在街上看过法轮功学员，他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卢克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来学法轮功。经过两个小时的练功，他感觉非常舒服，也有很强的能量，感觉这个功法很干净。前四套功法他坚持了下来，第五套功法对卢克来说还比较困难，但是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五套功法都练完了。卢克表示，自己开始还没有信心，最后能坚持下来真的很高兴。卢克说，自己经常会失眠，今天练完功后回去一定会睡一个好觉。菲利普是巴西人，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今天练了法轮功，动功全部练下来了，第五套功法可以直接双盘。菲利普很高兴今天能学法轮功，他觉得练完功后很平和，放松了身体，感觉很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89万。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2.48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 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疫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 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易良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驱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 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他是国有银行的会计科长，受多年冤狱迫害之后，又是如何站稳脚步，成为私企老板最信任的左右手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老板一万个放心的工作伙伴。
永善30出头就当上了国有银行的会计科长了。大学文化的他在科级干部考核全行100多人中排名前10，这么亮眼的成绩也让他成为单位重点栽培的后备干部。受重视的永善工作中却不收礼，他对来办事的人都说，不必送礼，该办的事我绝对秉公处理。有人非得送，永善就把收到的礼交给科室保管，当作办公经费。单位办培训班，安排永善去讲课，讲课费永善也都交给科室公用。有一回银行债券到期了，兑换后户头还剩下20多万元，永善一点钱也没要，主动把这笔钱交给上级了。1997年，永善便考取了全国中级会计师和经济师。那时永善的妻子在市某局里当业务科长，念小学的女儿也是品学兼优的，住在100多平米宽敞楼房里的永善，他的家庭与事业慕杀了身边的亲友和同事。但是后来专业强品德好的永善却失业了。原来啊，永善是法轮功学员，他是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重德修炼， 在工作中不争不占，无论家里再怎么急着用钱，他也绝不会贪占一分钱公款。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雍善就上天安门讲大法好，他却因此在监狱、看守所和劳教所前前后后待了7年的时间。那7年多，永善没了自由，也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心里的信仰。出狱后，他凭着自己的专长陆续兼了几份会计的工作。2012年年底，有个亲戚来找永善，请他到自己的民营集团公司负责3个单位的会计工作。永善因此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天，这名亲戚老板又要让永善做出纳工作，永善拒绝了。他说，这不符合会计制度，容易出差错，没有制约机制，资金也容易出问题。在企业里，管钱的跟管账的是要分开的，这样才会有制约，才不容易出问题。永善的想法很正常，也很合理。没想到这位亲戚老板反而对永善说，我看过法轮大法的书，我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世上难找的好人，只要是真修的人，他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出现问题的。为了不改变信仰，你都能放弃自己的一切了，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好这份工作，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公司里原本管钱的出纳是老板的女儿，但老板女儿会把公司的钱挪为己用。在老板的坚持下，永善才又接下了出纳工作，变成既管账又管钱。后来有一回，公司卖了一台翻斗车，老板把卖车的10000多元存在永善这儿，之后老板就忘了这事。永善发现了这情况，他就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借记卡，把钱存了进去。还有一次，老板让永善帮忙保管8000元，说是出差要用的，结果他都出差回来了，也没有来取钱。于是永善把钱又存进了卡里。老板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很少算这些零星的细账，永善却连转账剩下的尾款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帮老板存好了。这么日积月累，竟然也存了40000多元。有一笔10几万的工程款入账，老板也给忘了，永善及时就把钱转给了老板娘。通常企业采购，商家会问发票开多少钱啊，这是一般会计最容易揩油的时候，永善却总要对方如实开，花多少钱就开多少钱的发票。他不但发票不多开一分钱，公司任何票据入账，无论钱多钱少，他也从不趁机做手脚。有时候公司急着用钱，却来不及取款，他还会先拿自己的钱垫上，之后再从公账补回来。公司每年进进出出的钱，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永善还是把每一笔账都理得清清楚楚，从没出过一点差错。慢慢的，老板不但让永善负责办公用品的采购与维修，也从不过问他花了多少钱，公司付钱老板也都交给永善处理，从不用自己签字。有时候永善想让老板看看资金具体怎么用的，老板却大手一挥说，我不用看了，你把握住就行了，用你们法轮功的人我100个放心。老板也从不查账，每次永善请示老板的意见，他只说，你决定怎么合适你就怎么办，对你我10000个放心。因为是私人企业，老板家的厂子独门独院，是个2层楼，一层办公，一层他们自己住，每一层空间都很大， 房间也多，厂子、办公室和家里的钥匙经常都放在永善这儿。当老板全家在外办事，有时这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他们就拜托永善暂时住在他们家，帮忙照看一下。在永善住进老板家时，却经常发现老板夫妇大大咧咧的，家里到处都放着现金。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公司的业务特别忙碌，所以老板常趁着冬天淡季的时候，带着全家到南方休假，一去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多月。老板去度假的时候，就把小金库的钥匙交给永善保管。那小金库里装着外币、人民币和金银首饰，老板需要什么就打电话让永善自己从小金库里拿。这么多年下来，永善成了老板最放心的工作伙伴，也真心的把他当成自己家人一样对待了。有时公司缺人，老板就请永善推荐其他法轮功学员来做。老板知道学大法的人工作尽心尽力，一个人能顶两个人用，烧锅炉还能帮忙照看厂子，而且厂里连一块煤都不会丢，更不会贪占任何东西。这年头上哪找这样的好人呢？听众朋友，如果公司里的员工都是能让老板一万个放心的人，那么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效率不是就特别好吗？像永善这样既有品德又有专业能力的人，难道不是老板们最希望重用的人吗？只是一般情况，这样的人才难找啊。所以永善的老板既是个有智慧的人，也是个幸运的人，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 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十几壶之多，五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 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五年八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